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学年其实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虽然说我作为一个12年级的学生并没有太多紧张的，但是我有很多朋友，不管是想要考好 AP 还是就是说想要得到好成绩，都是非常紧张，然后各种复习什么的，还有一些11年级的他们要考那种夏校或者是什么 summer camp， 就也是感觉很紧张，都有事情要做。那么我相信各位嘉宾作为高中生也是都对就这个时期都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或者是一些事情要做。那么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在这段时间会有 AP 考试，那请问你们有人上 AP 课吗？如果有都是哪些呢？
我今年有上 AP 课，今年我上AP 统计，AP 微积分 AB， AP 中文，AP lang 就是 AP 英文，然后 AP 物理一。
这个呢，我之前有上过就是 AP 中文，然后当然这个对于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来说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那如果有某一些是吧，就是那种像是拼音什么的，就是比较不行的话呢，那可能还是会有点难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今年其实本来有报另一门 AP， 但是因为那个老师实在是太坏了，像就是他周五给你发了作业，然后跟你说周一的时候要交，然后周六的时候给你关上了，像这种那没办法嘛，那这个老师实在太坏了，就是会严重影响到我这个成绩，所以说我就给他换掉了。
那我呢，我的学校是其实不提供 AP 的课的，我也不确定为什么，但是只有就是normal 的课和 honors 的课，就是没有 AP 的课，但是有一些我学校提供的课是跟 AP 的级别和教的东西是一样的，然后现在我在上就是 AP Calculus BC， 然后它跟那个 AP curriculum 是差不多的。
我现在上的就是英语的 AP， 然后还有就是 AP 美国历史，然后另外的话我其他的像数学我实际上还没有上到 AP， 所以说我其他的 AP 课都是就是选的科学课，然后我选了一个AP 生物和一个 AP 物理，但是 AP 物理它有就是好像四个不同的考试还不是什么，我们学校一共给三个课，然后我只能上就是最基础的就是 AP 物理一。
那是我呢，我今年也上了几门 AP， 我上的是 AP 英文language， 然后呢一个 AP calculus AB， 还有个 AP statistics。
我也有些 AP 课。就是AP 政治、AP 英语、AP 微积分 BC，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AP CS， 然后其实我之前也有很多 AP 课，然后就是我感觉 AP 课最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要上这个 AP 课，就是因为以后可以大学就少上这些课嘛。但是我今年也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今年我看了一下我那个大学拿什么 AP， 然后我因为做的是音乐专业，所以就是很多课都没有办法换到直接的课程，只能换到学分，然后我学分都基本上都已经满了，所以我今年的 AP 课我并没有太给他准备，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也其实不太在乎哪些 AP 课最有挑战性吧，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你们作为不是12年级的人，到底觉得哪门 AP 课最有挑战性呢？
我觉得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傻的一个回答，不过我觉得 AP 统计是最有挑战性的。我就是听学长和就是别的现在在上统计的同学都说，就是 AP 统计是最简单的一节课，他们就基本上不需要复习，考试都可以拿就是95、97、100这种。不过我觉得这节课就是非常非常难，就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节课难吧，因为统计跟数学比较像，不过我觉得我数学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我统计不好的原因我真的也不知道。别的一些我觉得难的课就是 AP 英文，因为我写作也是比较弱的一点，然后除了这两个别的我都觉得还可以，都蛮简单的。
我个人AP 课我觉得难度是要有两个东西综合的，一个是它的就是课程学的东西知识点有多难，另外一个是就是它作业量有多少，因为有些课的话它可能作业基本上没有，但是感觉就是学的知识挺难，然后还有一些课它就是学的知识感觉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它给的作业很多，然后你如果做了这个作业的话就是其他课的时间少了，所以你就相当于就是在做一个让你整体的学业难度更加高的事情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上一门课，他比如说假设每天有2个小时作业，那你其他的就是能上的 AP 课可能就更加少了，或者你要上的话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每天效率更加高。然后我觉得我个人最难的可能是美国历史吧，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给的作业特别多，好像我们学校里面有2个美国历史老师都是给特别多的作业，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门课它本身不是特别特别难，但是它作业特别多，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其他课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
我也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之前也是上过一个AP 中文，所以吧我感觉 AP 中文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我相信在座的嘉宾如果有过的话也会感觉简单，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母语的说中文的人嘛，肯定是对于不是中国人来说肯定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觉得也有一些比如说像 AP 英语就至少对我来说就比较偏难，像我相信很多就是母语的白人，特别是就是家庭状况比较好的，就是从小就会比较注重英语这方面的，那么就像我的中文一样就不会感觉有多难。因为我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我虽然不上课我就能考 AP 中文拿个5分，但是我不上课我考 AP 英语我可能连3都拿不到。然后我觉得不只是 AP 吧，有很多因为现在期末了嘛，我很多成绩也是虽然说不像一些11、10年级那些同学那么在乎，我还是在乎我的成绩的，而且就是我这些考试我肯定是要为了它复习的，那么我相信各位嘉宾肯定是也要复习的，但是我觉得为了我们这些听众嘛，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学习策略或者技巧可以分享，就为了准备考试让自己的考试成绩变得好的方法？
我的就是一般我复习考试的时候，我就是如果有一本就是书或者什么的话，我先把书看一下，然后把就是重要的东西一般就是在电脑上截个屏，然后都把它放到一个 Word 文档里面，然后最后就是考试之前你就看一下 Word 文档里面的东西，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一般你会浪费太多时间来就是读一些没有特别重要要的一些东西，譬如说就是如果你在复习数学的话，你有可能会读很多就是什么公式啊，然后这些公式他们书上有可能写的就是比较就是麻烦的感觉，然后你看也看不懂。不过就是其实就是你这种题是会做的，那你只要把就是譬如说一道这种题型的题就是放在你的 Word 文档，然后晚一点去做一下，你会做的话那这个公式也就会了，也不需要看了。
这个其实我不经常复习的，哪怕是说就是期末考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不怎么复习的。像是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呢，他们有发各种像是那种复习用的一些东西啊，我基本都是不做的。但是因为像是初一的时候啊，我们当时语文老师因为对我们很负责，所以说每周的时候都会 就是让我们考两次试，那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东西，那我还是得做。但当然这个啊，也就是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还是就是像老师发的一些东西，还是要该做的都得做一下。但当然就是像是那种复习资料啊，其实也是可以不用做的嘛。那你觉得你自己能考好，那当然做这些是吧，你对你来说无所谓，那就可以不做。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觉得可能觉得不够稳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下的。那当然我觉得无所谓，所以说我就一般不怎么复习。
我到现在只考过四门 AP 的考试，但是我觉得其实复习这些考试跟复习一般的考试是对我来说是差不多的。我平时就是先做很多很多的题，然后做完一套题我会回去看我做错什么东西，然后把这个做错的题写下来，然后我会有最后考试之前我会有个很大的就是我做错的题的一张纸，然后我考试之前我就看一下这张我做错的题的这张纸，然后如果我就会我以前都不会做的话，那我就觉得考试就会更简单，然后我什么东西都会会的。
我其实今年也是我们再过大概三个星期就要开始考了，但是我什么都没准备。但是我去年呢，就是我去年只上了一门 AP 课，其实我是只能上一门 AP 课。然后但是我那个老师，我个人觉得他很好，因为他会在就是周末的时候，他在AP 考试之前会有四个，因为他就是一共有四个单元，他每个单元都会有一个三个小时的，就是他的讲课，他会在星期六还是星期天，会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还是什么地方，就是请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你也不一定去，但是我去的时候就觉得很有用，因为他就是基本上在总共12个小时的时间内把你一年所有学的东西全都概括了一遍，然后他肯定是有经验的，所以他知道就是这个考试会考哪些东西，所以他就会把你要考试的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全都告诉你。然后虽然说你像那个学历史，不是说你只能听12个小时然后你就懂历史了，所以这肯定是很片面的，但是这个考试本身也就是一个大概3个小时的考试，他考试本身就是一个很机械化的事情，所以他就直接在这一段时间内把你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你，然后就像就是机器解题一样的，所以对考试是很有帮助的。
对，那我呢，我复习这考试就是跟差不多跟普通复习考试的方法一样，我就是那个做一大堆题，做错的题，那个写出来，我是那个这里错了，那是我要复习什么什么单元，然后我再做那个单元的题目等等，就是差不多就是做很多题。
嗯，其实我跟大家都同意，我觉得不管是上课认真听，还是做很多题，还是把自己错的题记下来，都是非常有用的。我看至少我的数学课，就是有很多同学他考完一个试，然后老师发下来他答案批好的，然后他看都不看就看一下分数，然后就把它放掉了。我感觉这种就是非常的感觉不认真吧，因为你考完一个考试你都不在乎自己什么题错了，你至少应该看一下自己题错的题，然后再把这些题学会，这样你期末考试就不会再错了。因为毕竟这些考试也是为了帮助你学得更好，并且让你知道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才会考的。不仅是让老师知道你到底会多少，也会让你自己知道你到底会多少，并且什么东西会什么东西不会。然后上课认真听也是很重要的。大部分人就是感觉你只要上的课的难度跟你的能力差不多级别，你就不太需要做那么多的作业。我感觉你只要上课认真听，听懂老师说什么，其实做一点点作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做作业。那么除非你真的就是想要保证自己100%会考到好分数，那么你就可以去刷题，然后确保自己一点错也不会出，因为这样才是最有效的保证自己就是考试好的方法。因为像之前嘉宾说的，考试也是很机械化的，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出现。 那么我感觉上学，特别是学年毕业考试，也绝对不是我们唯一一个在乎的事情。很多同学都有，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课外上，就是有很多自己在乎的事情，达到了很多成就。那么请问你们有哪些学术上的成就，或者是课外的成就感觉很自豪呢？
我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学术上或者课外的成就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就是让我就是成就感的东西我今年做的。
这个其实我跟 Ethan 差不多，都没有感觉上自己就是自己像是哎呀某一个学术方面就是很厉害之类的，也没有说就是到那种地步吧。而且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做不到那种地步啊，所以说这种还是算了吧。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我其实是个挺普通的学生的然后我就看见我的朋友，然后很多在我旁边的人做就是很厉害的事儿，就是像数学去就是考得很好啊，然后这些别的很厉害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像在学校里就学习的事儿，我还是挺普通的。
既然大家都这么谦虚，那我就带头说一点吧。虽然我也觉得我是很普通的，但是我感觉至少我音乐方面我还是挺自豪的。因为我今年我是刚开始考进了一个我感觉应该是算是华盛顿州最好的青年交响乐团吧，然后我在里面我也感觉没有那么难，然后我毕竟也是很热爱这件事情，然后我到现在我还在做我也考进了我非常想要去的大学，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挺自豪的。我感觉各位嘉宾有点过于谦虚了，毕竟就算你普通，你每个人也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方面，所以说你肯定是也有自己自豪的方面的。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说，那我们现在就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ick。 那我们刚刚谈到我们作为高中生都对于这个学年结束有一些感想和一些特别的就是专门在这段时间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既然这个学年结束了，我想问问你们，不管是这个学年还是之前，你们有对于哪些你们觉得哪些课程是最有趣或者最具意义的呢？不管是因为我相信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就很想要上什么数学、英语这种基础的大家都要上的课程，但是有很多比如说解剖或者是做陶瓷这种都是非常有趣的，并且很多学校或者是比较就是中学啊什么的小学他们都不会有的课程。那么你们觉得综合来说，就不看考大学或者学习方面，你觉得最有意义或最有趣的课程是什么？
我今年觉得最有趣的课程是我今年上的 AP 英文课，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老师非常非常好。往年我一般都是非常不喜欢就是上这些英文课的，因为我就是英文也没有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就是用功来写作文之类的东西，我一般都是2-3个小时把一篇作文写好就再也不读再也不改了，然后最后就是直接交掉。不过今年的话就是我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门课上，因为老师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就是也非常就是鼓励就是大家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成绩就不好的话 没有关系的，你肯定就是可以就是把成绩就是搬回来，然后呢你只要就是花一些时间或者什么，你就肯定是可以就是这节课成功的。然后我就是花了这些时间，所以现在我觉得这节课非常非常好玩。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我这节课是就是我的基本上是在我一般只听就是两节课的就是那这些内容，然后这节课是其中一节课的。然后另外我觉得好玩的课呢是就是我今年就是选修的一些数学课，一个是离散数学，一个是线性代数。我觉得就是离散数学我觉得非常好玩，因为就是它跟就是这种就是比赛的这种数学就是比较像，它会教你一些就是做题的一些就是技巧啊之类的。不过就是离散数学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难，所以也必须要认真听，不然考试就是考不好。所以这我一般认真听的东西我都会觉得比较好玩，所以我觉得这两节课也比较好玩。
我的话呢，其实这学年的话比较就是有趣的话那还是中文八吧，因为我们这个老师呢也不知道是就是他本身就是这么计划的呢，还是说他想偷懒，就是他让我们学生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去教一个单元，然后大概就是每个组要教10天左右。然后呢当我们每个单元要考试嘛，那我呢就是大发慈悲的给他们做了一套大概是在中国小学4年级左右的那种试卷。但是呢由于这个不想改的那么辛苦啊，也没有采用就是初中那种6页制的那种试卷，只给他们做了4页。于是呢在他们考试当天啊，他们我想想啊有3个人哭了。虽然说这个不是我本意啊，但是呢就是我只能说他们高中搞不起这小学的这个东西也是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啊。毕竟是吧，都中文八了，那还我们还在高中，那都搞不起中国小学的试卷啊。这个当然也没有说是贬低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呢这个感觉出试卷给别人的还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我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课今年对我来说是历史课。在我生活中其实没有一年我就最喜欢的课是历史，但是我觉得今年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年的历史课就是我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今天学的是就是美国的历史吧，然后上个月我的老师让大家写一个12页的文章，然后这个文章里你可以讲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情，还是你可以讲一个时代，然后你什么时代都可以选，你就要在这个时代里就是找一个 argument， 就是你要说这个时代这个东西发生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立出来，然后你要自己做你自己研究，然后自己去做 research， 然后你要自己去把这个12页的文章写下来。然后我觉得其实一开始这个文章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难的，因为我也不擅长写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最后我就是努力了一下，然后其实发现我对这些文章来说其实写的不是太差。
我其实就是从小学2年级开始一直到现在最喜欢的课都是体育课。我觉得体育课就是和其他的课不一样，因为其他的课你都是想要学什么知识，但是体育课不是真的要你学知识，就是要你和别人一起玩游戏嘛。但是这个游戏就是用你的身体去玩游戏，而不是用比如说你的手指去打游戏。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性质还是一样的，你都是有一个目标，你要赢。所以说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是很好玩。但是可惜的是在美国就是很多地方它是9年级之后它就没有必须要上的体育课了，所以我到现在我就今年我就没有体育课了。然后我今年的课呢，我觉得有我就是主持人之前提过解剖课，我现在就在上这个解剖课。然后我这门课呢，我的成绩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很危险的，但是我这门课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它就是会做一些像牛眼解剖，还有牛心解剖，然后我们好像下周要做一个婴儿猪解剖。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一只婴儿猪应该挺大的吧，但是这个就是挺有意思吧。但是这门课虽然说特别有意思，但是我不能说它是我最喜欢的课，因为很多时候我最喜欢的课总会是就是受到比如说作业量啊或者是压力的影响，然后这门课其实就是对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可能更加喜欢一些更加放松的课，但是有意思的话确实挺有意思。
那我呢，从那个90级到现在，我最喜欢一门课叫 Design Thinking， 就是我那个去年上的，它是教你什么东西，你怎么设计一些东西，那个帮助人们的。所以这门课也跟我大学想学的专业一样，所以当然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另外那个今年上的课呢，我有两门特别喜欢，第一个是 Business。因为我对那个有兴趣，第二个是因为我现在上一个画画学校，我喜欢上的那一门课叫暗房摄影，因为我可以拍照片，然后到暗房里面去用这些化学品把这个照片弄出来，我觉得挺好玩的。
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课其实算是两节课吧，就是虽然说我最喜欢的课是我的乐队课，因为我作为一个很热爱音乐的人，我肯定是喜欢这种课的，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课可能是我的 AP 英语课，因为我们英语课不像一般其他的英语课就学一些词汇啊什么的，学语法，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一步了，我们现在在读各种书，比如说读 Hamlet 或者是之类的，就是它非常有教学意义，并且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含义，而且还是很久很久以前人写的那种，换一种语言方式表达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很有这种文学哲学意义，至少我读了我是感觉很有意思的，可以说是让我开眼界的，因为现在你如果不上这种课或者是不去自主读这种东西的话，你是基本上永远也接触不了这种类型的文学的。然后我觉得最就是对我感觉另外一方面有帮助或者是最有趣的，可能是我本来都没有打算上的一门课，我本来打算还再上一门 AP 课，但是我想我都已经12年级了，我就不要上那么多 AP 课了，所以我就把一门 AP 课换掉，变成了一些电脑视频制作。然后这门课虽然比较轻松，但是也是算是那些轻松的课里面的难的课吧，至少我听同学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课上就是学一些就是基本的制作方式，然后你就会跟一些同学一起做视频，然后做完视频还会比，还会投票投谁的视频更好。然后我看到我的一些其他同学，他们在一些更加高级的，就是上了很多年这种类型的课，然后上高级的视频制作课，他们做的视频都是非常好的，做各种音乐视频啊，或者是跳舞的视频，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个人他竟然还在电脑里面制作了一个全 3D 的，看起来都很真实，看起来像他有些做的好的地方看起来都像可以真正电影里面出现的，我是感觉非常的佩服。所以虽然我现在是没有时间再上这些课，但是我可以想象我再继续上下去也是可以达到一个至少挺高级的成就吧。那么说到学年结束，马上也有一件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的事情就要来了，也就是暑假。但是我至少过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自己设定计划，就是新年我要怎么样改变，我要减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暑假做这种计划其实反而更好，因为暑假毕竟不像新年一样，暑假它是有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真正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找个工作，你可以花时间在不是你的工作或者不是学习的方面，比如说你要减肥，你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锻炼，你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去查饮食怎么样才能更加健康。总之就是暑假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可以让你设定新的目标，然后并且可以让你真的有脚踏实地的开始的时候。那么我想问问你们，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暑假，你们有什么个人目标呢？
我暑假的个人目标就是开始准备报大学吧，然后开始就是写这些找老师写推荐信啊，然后开始做一些就是能帮我申请大学的东西。然后这个暑假我的目标还有个就是把自己的网球练得更好，因为就是明年网球队我希望可以做队长，然后我们有一些就是网球打得比较好的一些就是球员在队里面，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就是把我的网球的水平就是提高一些，然后呢就是利用我就是这个12年级的这个就是年龄的优势来就是做个队长。
那我想问一下 Aiden， 你觉得你现在网球的技术打得好吗？
我觉得我现在网球的技术还可以吧。我觉得我现在网球差不多双打是大概4 UT2， 然后单打大概是也差不多4 UT2， 就是其实算就是差，不过就是因为就是我是去读一个比较小的学校，所以就是打的还是不错。
那你觉得你就是在这个暑假你真的能完成你计划的这个东西吗？因为像是我们之前很早之前就提到过，就是像是我们现在做一些计划的话，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懒惰啊导致你自己执行不了这个计划，你能确保这个东西吗？
我不能就是100%确保就是我可以进步，不过我觉得就是我应该可以就是确保就是我会就是至少去就是试着进步吧。因为就是我是比较希望我明年可以做队长的，因为我网球队也参加了4年了，然后每年都是就是玩四级，所以我觉得就是第4年应该可以当队长。
那我的暑假计划其实也没什么样啊，其实也就是像之前暑假怎么过的那今年就怎么过，因为我本身的话呢可能会去打工吧，因为毕竟现在到这个年纪也是可以出去打点工了，然后赚点钱什么的，就是能够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吧。
因为我现在是11年级，我就是暑假我想就是干一些能够就是更加强我的 college application 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申请一些暑假的像 program， 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编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做跑车的，就是小跑车的吧，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的有趣，但是如果我这些东西都没有做的话，我就可能会更利用这个时间来写我就是申请大学的文章，然后用对这个时间用来写文章的话，那我就开学的时候就有更多时间，因为我这些文章都已经写完了。
我暑假里面就是有关学业的话，就是我主要的目标是能够参加一些夏令营或者是实习的这种，我现在报的话，大部分还没有就是出结果，他们都是要在4月底5月初才出结果的。然后我希望就是我还有两个，我如果都能进的话最好。然后现在有一个他是只有5天的，所以我总会希望我暑假里面就是有大概70天的时间嘛，所以说会有更多的有更加长的就是实习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学报的话就会有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利用暑假的时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利用的方式。
我呢，我也是11年级，准备开始报那个大学了，所以我打算用那个今年的夏天就差不多写文章。加上呢，我已经被收进一个英国的夏校，所以我会去英国两个星期参加那个夏校。
我其实这个暑假跟大家都不一样，因为我已经考进大学了，我这个暑假结束我就要去上大学了，所以我并没有要报大学或者是任何学习方面的目标。我这个暑假我就是要找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赚点钱，我以后上大学我就有一些零花钱了，因为毕竟我父母付我的大学的钱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再叫他们每个月给我零花钱，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总之我还是要等于说是目标大一点，就是让自己稍微独立一点，然后第一步就是工作赚点钱嘛。 然后我其实还想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你们对结束的学年有什么回顾或者总结呢？因为毕竟每一年都是设立新的目标和回顾的时候，你们看起来大家都有一些新的目标，那你对你们之前有什么回顾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回顾，我觉得高中这几年我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吧，都是比较就是平常一些的，有的时候就是考试考个好分数，有时候考试考个差分数之类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嗯，这个确实我也感觉我的高中就是到现在，而且我升高中其实也就才两年不到，所以说我也觉得没什么好回顾的。
哎，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不是说学习方面嘛，就是总体来说你跟朋友或者之类的，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学到一些生活中的比较大的经验，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想要为大家分享一下呢？因为毕竟你一年或者两年在高中也是你比如说到从初中到高中也是一个很大的经历，很大的改变，你这个样子两年在高中下来总归是有一些感想的吧。
这个当然有啊，这个呢在高中这两年呢也是让我成功的让我学到了，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
我觉得我在高中里学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多跟别人说话吧，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很有趣的故事啊，但是如果你就不多跟别人说话的话，你这些别人的故事你都发现不了。然后我就是因为我这个 spring break 的时候我去了一个跟十个我就是真的没有见过的在我学校的同学一起去了去了 Utah 做了一个 backpacking 的 trip。 然后在这个一个星期内我真的认识了这些十个人，然后他们都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每一个人都真的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跟这些人上这个 trip 的话，那我就真的没法跟他们说话，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有哪些，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多跟别人说话是很重要的。
嗯，我也很同意这一点，我觉得你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很小的社交圈里是不好的，就是特别是可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一开始不太重要，但是你越来越大了以后，或者是等于说是进入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可能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要认识更多的人，你要学到其他人的生活，可以开很多眼界，并且你要了解别人是怎么样活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然后等于说是也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好的自己。毕竟你不看到其他人怎么活着，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自己可能可以成为他们这样。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又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进入情景美语环节。今天我们的两位朋友Brian 和 Jesse 正在讨论一部电影。
Hey Jesse, Have you heard about that new movie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s called Zombie Apocalypse,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Oh yeah, I've heard of it. It's supposed to be a thriller about a zombie outbreak and a group of survivors trying to stay alive.
Exactly. I heard the zombies in this movie are so realistic. They actually hired real zombies to play the roles.
Aha, Brian, I think you might be mistaken. The zombies are probably actors in makeup and special effects.
Really? That's disappointing.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real zombies in action. But I guess actors will have to do.
I'm sure the actors did a great job portraying the zombies. Besides, it's the storyline and the suspense that make zombie movies exciting.
Yeah, you're right. I heard the plot is really intense, with lots of twists and turns. Like, at one point, the zombies start dancing Thriller or something.
Haha, I think you might be mixing up your movies, Brian. But hey, if zombies ever do start dancing Thriller, I'll be sure to let you know.
Thanks, Jesse. You're the best. Now, who's ready for a night of zombie-filled adventures at the movies?
现在请他们翻译这段对话。
Hey, Jesse, 你听说过大家都在讨论的那部新电影吗？叫做《僵尸末日》活死人之夜。
哦，是的，我听说过。据说这是一部关于僵尸爆发和一群幸存者努力求生的惊悚片。
没错，我听说这部电影的电影里的僵尸非常逼真，他们实际上雇佣了真正的僵尸来扮演角色。
哈哈 ，Brian。我想你可能搞错了，这些僵尸可能是化妆和特效。
真的吗？那太令人失望了。我很期待看到真正的僵尸行动，但我想演员们也可以。
我相信演员们在扮演僵尸方面表现得很好。此外，正是故事情节和悬念使僵尸电影变得令人兴奋。
是的，你说的对。我听说剧情非常紧张，充满了许多曲折，就像在某个时候僵尸开始跳惊悚之类的舞蹈。
哈哈 ，Brian， 我觉得你可能把电影弄混了。但是如果僵尸真的开始跳惊悚，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谢谢杰西，你真的太棒了。现在，谁准备好在电影院度过一夜充满僵尸漫险的夜晚吗？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段对话中常见的新词汇和短语。
Outbreak， 爆发。Outbreak 意味着某种事情突然发生或扩散，通常指疾病、战争或其他紧急事件。在对话中 ，Zombie outbreak 意味着僵尸突然大规模出现并开始攻击人类，譬如 The city is in chaos due to the sudden outbreak of zombies. 由于僵尸的突然爆发，城市陷入了混乱。
Intense， 强烈的。Intense 意味着极端或者非常强烈的。在对话中 ，intense plot 意味着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引人入胜。譬如The movie had an intense plot that kept m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这部电影有一个紧张刺激的情节，让我坐立不安。
Portray， 描绘。Portray 意味着以某种方式描绘或描述某个事物。在对话中 ，portraying the zombies 意味着演员们以特定的方式扮演僵尸。譬如 The actors did a great job portraying the zombies, making them seem terrifyingly real. 演员们在扮演僵尸方面做得很好，让他们看起来非常逼真可怕。
Realistic， 逼真的。Realistic 意味着与真实生活相似或模拟真实生活。在对话中 ，realistic zombies 意味着电影中的僵尸看起来非常逼真。譬如 ，The special effects made the zombies look so realistic that it was hard to believe they weren't real。特效让僵尸看起来如此逼真，以至于很难相信他们不是真的。
Suspense， 悬疑。Suspense 意味着一种对未知事物的兴奋或焦虑感。在对话中 ，suspenseful plot 意味着电影的情节充满了悬疑和紧张。譬如 ，The suspense in the movie kept me guessing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next。电影中的悬疑情景让我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Twists and turns。曲折变化 ，twists and turns 意味着情节中的意外变化或发展。在对话中 ，twists and turns in the plot 意味着电影的情节充满了出人意料的转折。譬如 ，the novel's plot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keeping readers guessing until the last page。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曲折变化，让读者一直猜测到最后一页。
Choreographer， 编舞者。Choreographer 意味着负责创作舞蹈编序或者序列的人。在对话中 ，choreographer for the dance scene 意味着负责设计舞蹈场景的人。譬如 ，the choreographer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dancers to create a stunning performance for the show。编舞者与舞者密切合作，为节目创作了一场令人惊叹的表演。
Thriller， 惊悚片。Thriller 意味着一种以悬疑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为特点的小说、电影或电视剧类型。在对话中 ，Thriller about a zombie outbreak 意味着一部关于僵尸爆发的惊悚片。譬如 ，The movie is a thriller about a zombie outbreak, promising plenty of excitement and suspense。这部电影是一部关于僵尸爆发的惊悚片，承诺充满了刺激与悬疑。这周的情景美语就到此为止了，希望听众朋友们都学到了很多地道的美语。那我们现在再回到之前的采访环节，我很好奇，暑假即将要来临了，各位嘉宾到底在暑假里有什么计划呢？有没有要去旅游，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之类的？
我暑假里想要就是去找一个工作，不过我还没有特别就是想好关于什么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就是能做一个就是跟经济学有关的工作。不过就是我有个数学老师，他希望就是我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就是教一些就是九年级十年级这些同学就是一些就是比较简单一些的就是数学课的一些就是知识，所以我也有可能去做那个。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暑假会去波特兰去就是跟一些同学打网球，然后我就在那边准备就是训练一个暑假的网球吧。暑假结尾的时候我应该会去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去就是看一下大学啊，然后呢去一个大学去就是做一些就是summer camp 这类的东西。
我这个暑假其实我是想多打一点篮球，因为我今年我觉得我打得挺好的，在我队里面是打的就是唯一的就特别好的人，所以明年我想跟就是跟 Aiden 一样，我想当那个队长吧，所以我这个暑假会就是我这个暑假会练的挺多，然后这样子我明年可以有更好的概率能够当队长。
Brian，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既然你打篮球这么好，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大学要打篮球，还是要怎么样？以后还要持续这个职业？
我觉得就是我打篮球肯定没有到就是最好的那些大学的级别，但是如果我能先考进一个好的学校，然后在这个学校里可以 就是加入他们的篮球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开心。但是我现在篮球的水平，我觉得还没有到大学篮球。
嗯，我这个暑假我之前也说过了，就是既然我已经大学考好了，所以我也不会要去看大学或者是去夏令营什么的。但是我确实想要找一个工作，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投了一些简历了，我想要找一个就是他要利用到中文的，最好是要利用到中文，因为我中文英语都能说，也是我的一个算是强项和特点吧。所以我比如说我报了附近的一个海底捞火锅店，我在里面去做服务员，也是一个挺有趣的show 吧，挺有趣的工作。我有一些很多同学他们都报了很多夏令营，然后有一些也是非常难的夏令营。他们有一些，我大部分同学都被那种特别难的夏令营拒了。在我感觉这个也是跟考大学很相似，就是他们就会报了一些夏令营，然后他们想啊，我这个夏令营进了没，那个夏令营进了没，然后也要写作文什么的。我认识一个同学进了一个什么 SSP 一个夏令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那么我想问我有没有在座的十一年级的同学，或者是特别是十一年级的同学，有没有认识或者是知道报了夏令营，或者自己有没有报夏令营，然后就算不是十一年级的，也有没有认识报了这种类型的夏令营的人呢？
我今年就是报了一两个吧，然后我也就是认识蛮多同学就是报这些夏令营的。很多就是这些同学都他们都是希望就是再报一些就是有 internship， 就是像就是这种帮教授啊这些就是或者专业的这些就是人士帮他们打工的一些就是夏令营。然后很多同学这些同学都进了，不过就是我觉得这个一般这种夏令营就是其实有些非常难，不过也有一些就是非常好的，也是比较简单进的。这些比较简单一些的都是会比较贵，很难的话他们都是一般就是免费的，因为就是他们也希望就是有培养优秀的学生嘛。所以其实如果就是你非常想要读一个夏令营的话，你可以报一些就是他就是说就是acceptance rate 就是录取率比较高的，不过其实也是没有特别差的我觉得。
Aiden， 我想问你一下，就你刚刚提到有些人想要 internship，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 internship 有一些都他们都会付你钱，然后也有一些不会嘛，但是简历上可能看起来更加好看。但是你夏令营或者是去做志愿者，他就会有一些 service hour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好处，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选择是更加好的呢？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internship 会比较好，就是我个人的话，因为就是第一就是我现在就是 service hour 也已经就是不需要更多了，所以再有 service hour 的话我也没有就是特别用处。然后除了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internship 它因为很多就是到十一年级了你做的 internship 都是会关于就是你以后大学想要专业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也就是基本上给你就是大学和以后就是有可能，如果你做个跟就是如果你以后想要去读读医的话，然后你跟一个医生去就是跟着他们来做一些他们做的这种事情，我觉得也会就是给你就是以后的这种工作啊有个就是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会更就是推荐 internship。
我其实大概有三四个同学我了解都是十一年级的，他们也是学习算是非常好的，总之是比我好。然后他们也是都是 STEM， 就是理科方面的学习特别厉害的聪明人。然后他们也是报了一些理科，不管是 CS 还是科学这种类型的夏令营。然后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报了一个最难的，然后还有没有进。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报了几个，但是他进了一个简单，更加偏简单的，然后一些难的就没有进。然后我认识的就那几个同学里面学习最好的好像就进了一个最难的，然后所有人都很羡慕他。我也去查了一下，这个确实是就是基本上是我听说就他们就说的就是很多很多这种报理科的理科方面学习很好的同学，就想报好大学的同学，他都会报的一个夏令营。 所以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我记得名字是叫 SSP， 我具体它是什么夏令营我也没有查过太多嘛，因为毕竟我是一个音乐专业，我也不是这种理科方面的专业。我还有一个同学，他是中国人，他这个暑假他就要去回国了，他就一放学他就飞机回国。我去年也是回国了。在座位各位都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任何回国的打算？上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同学今年回国的呢？
我上一次回国是，我有点忘了，好像是九年级的暑假吧。我回中国去看一下，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和就是我的一些就是家人。然后我同学，我有很多就是十二年级的同学，他们就是基本上这段时间回国，因为就是我们学校有个就是每个毕业生他们有30天时间可以就是这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很多学生就是这30天会就是用来去就是去旅游另外一个国家之类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就是中国人他们去回国。然后别的话，11年级我这些朋友基本上没有人什么去回国，因为他们都非常非常忙的在就是准备大学。
我是很久以前才回国的，我记得是就是新冠之前可能一年吧，我是回国，然后到现在我一次国都还没回，但是我是想可能12年级之后回去一下，然后看一下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可惜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下周六再见。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